各位朋友啊，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下午来参加今天这个直播分享啊，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杨辉。那么按照惯例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催眠师，同时也学习过艺术治疗以及精神分析。今天呢，我会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和大家讨论关于面对焦虑，为什么你过去的努力不管用这样的一个话题。整个内容呢，我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结合我们的一个关于催眠的故事，告诉大家努力不管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面对焦虑，努力不管用？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分享应对焦虑的两个实用的技巧和方法，就帮助大家听了我的分享之后，在之后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焦虑的时候，真正的去做到如何不被焦虑所影响。那第三个就是连麦分享的环节，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通过下方的一个那个举手的那个小按钮，可以连麦。当然，有的时候，我在讲的一些内容，我这边看到了一个朋友啊，在举手，我先大概把前面这段讲完，因为，就是有些内容我需要把它讲完，这样的话方便大家去听，对吧？不方，所以呢，大家当举完手之后呢，千万不要取消，因为虽然现在不通过，等我把那一段讲完之后，就可以给你连麦。所以大家记得点那个举手，点了之后呢，不要因为我这个一时没有选择邀请上麦而选择取消。那同时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这次的分享呢，主要是针对焦虑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关于像什么抑郁啊、强迫这些问题呢，也欢迎啊关注订阅我们喜马拉雅，订阅我们的这个账号。我们在每周的二和四的下午都会有这方面的主题的内容分享，在下一周二呢，下午2点，由我们的美丽的刘星老师分享关于失眠的问题，人为什么会失眠？失眠呢怎么办的这样话题，也欢迎大家多去关注。我这里看到已经有一个朋友举手了，那我现在就邀请你上麦，不知道啊，你是有什么要分享的？这一位 TIF 呢，这位朋友，你可以点击你右下角的那个话筒，然后就可以说话了。你是有什么要分享的吗？这个叫什么？Tiffany 还是叫什么的朋友？你现在可以点击你的右下角的那个话筒按钮。对，现在可
你
以说
好，
话了。哎，
看
你
到
好，
没？
你说。
哦，就是想问一下，就是逃避型人格的人应该怎么跟他们相处？就
逃
回
避
避
型
型
人格，
的，回避型，对。
回避型这个的话，你得具体看他，他是在生活中是面对所有人都回避，还是回避某一些特定的人群？
回避某一些特定的事情。
对，回避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你得具体去了解。
可能一些冲突啊，或者说，很多事情吧。
会避一些冲突，说明他不愿意去面对冲突嘛，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啊，对呀、啊，这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啊。
这种的话是原生家庭造成的，还是说是，可能后天的某些特定的事情造成的。
你原生家庭本身就是一种后天的。其实这个的话，可能性的原因有很多，我们不需要去过多的去分析。但是这个的话，你得到一个具体环境去了解，得了解他个人，而不是说笼统的这样说，就了解他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那怎么相处呢？
他跟你是什么关系呢？
情侣。
那他跟您是他有回避什么吗？
有。
回避，比如说回避什么呢？
冲突，然后可能有些事情他也会回避性的，就不愿意去回答，有可能不是说什么就很正常的一些信息都不太愿意去正面的回答。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因为他在出差嘛，有时候可能问他一个地址啊，或者说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呀，然后有时候可能一些关心啊，然后有时候可能两个人闹矛盾啊，都会去回避。
就是他不会，就是你问他之后他不会回答你是吗？
对对对。
那你有去了解过他为什么不回答你吗？
因为是异地，然后就没办法去问太多吧。
对，所以你对他的了解还是比较少嘛。就是你得知道他的不回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而不是只是简单的给他定一个现象。
但他确实是回避型人格，如果就是相处一直相处的话，包括他对他周边的朋友啊什么的也是有所保留的。
这个可能是这可能是每个人的行为处事不一样啊，但是并不代表他对别人都那样，对你就也都那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但我觉得这种是我因为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了，没接触过这样子的。
哎，对，就是
你到职场去了，怎么说？
其实你还是需要对他多了解一下。多了解一下，因为你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就是他不回复你啊，或他不回复你有很多的可能，有可能他确实忙啊，或者是有可能他就没有这种习惯，对吧？有很多原因，所以你需要具体去了解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简单的说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也算是不是说没有什么具体的原因，看到了还是会回复，只是说一些冲突。或者说一些什么的时候，他确实是不会回复的。就因为我们也交往半年了嘛，就确实是不太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的。
明白明白。
你说要了解的话，他都不回答你，你从怎么了解呢？比如说他可能比如问他哪里，他可能不回答，我想说，哎，可能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啊，各种的，他也不会回答你啊。你问他，我就是问要一个地址而已，可能有时候可能送点什么东西过去，或者说怎么都可以，就也不是说要你的地址来干嘛的，你也会问啊，他也不会说的呀。那你怎么了解呢？
对于一个普通人，对于一个常人来说，只是要地址的话，一般都会给的。但是对于他不给的话，也许当时他不愿意回答你，那之后的话，其实如果你们关系好的话，也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对吧？
他也是不会回答的，我就很奇怪。不是说地址的这件事情，就很多很多事情。
对，说明就是。
但我们都是女生啊，不存在男生说什么渣渣的那些，不是，确定人品是可以保证的，所以因为对他100%信任，才会知道这是他性格的缺陷。不是因为他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我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互相，不是因为他就是对我喜欢是肯定喜欢的，这个不用去追究他爱不爱我什么的那些问题，肯定这个是不存在的。对，
我明白了，明白
人品的保证，对。
我明白了，既然您都这么确定，那就是他就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包容就可以了嘛，
但是你为什么更了解他，以及去多一些那个，会想要多知道一些东西吧？
但问题是你刚刚说了，他也不愿意跟你讲啊。
那未来相处肯定也是会需要一个，因为我没跟这种人群打过交道，他肯定跟我们普通人的思维模式是不一样的。就没跟这种人群打过交道，就是说有没有一些专业的方法，或者说跟他们相处的模式，不单单只是包容吧。包容的话，那肯定要自己的心态肯定是要建立好嘛，因为这种人肯定跟就是跟正大部分常人的恋爱模式是不一样的，那肯定自己要建设好自己。但是也会想要说有没有一些更专业的方法，可能可以，因为他们多少应该是受过某一些创伤的吧，我觉得，只是我个人观点啊，不然正常人应该不会把自己保护的这么好，就感觉跟个包的个木乃伊似的。
这个具体原因的话，肯定得是具体去了解他个人。就是他如果愿意跟你沟通，愿意跟你交流，愿意把他的心拿出来的话，那么你说帮助他那是有可能的。问题是，他如果不愿意去跟你有这方面的一个沟通交流的话，那么你能做的就是包容、接纳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如果说他有这方面的一个想要调整的一个意愿，那你就去帮他寻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方面的一个调整的老师就可以。
他本身也是有抑郁症的，
哦，对，所
对，
以那你
所以
就
会，
帮助他去找这方
可能
面的咨询师去帮助他调整。
他不愿意啊，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是重度抑郁过，然后我自己是看心理咨询师是看了大概差不多3年多，我是自己全好了的，但他不愿意啊，他自己他本身不愿意去看。
但是因为什么原因不愿意呢？
他说他自己可以调整好，
那
但我
他自
看你
己
状
能
态也
做
不像，也没有。
那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原因在里面了，有可能是他自己真的以为自己能调节好，也有可能是他就是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对这些都不相信啊，具体去了解。对
然
吧？
后感觉我都觉得他有点可能不止抑郁了，还有点就是那种可能会有时候脾气不是特别好，有点容易，就是当然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
然后，
您刚
你
刚已
说。
经说了，您很确定就是他就是这样的，那么对吧？他对你的什么感情这方面都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你就包容就可以了，对吧？你知道这样，那你就去包容，然后去帮助他，能帮助都去帮助。
就是我也无从下手啊，因为你想帮，但就是也没有说确切的，就没有那些比较专业
接
性
纳
的一些
就
办
是
法。
最好的帮助，你明白吗？你不要想去改变他，
大概
明
明
白
白
我
了，
的意思吗？啊，
大概明
对，
白。
你要你想你在什么人面前最舒服，是不是？你就那样去对他就可以了，明白
好
吗？
的，谢谢。
好的，好的，那我这边就先帮您下麦了啊。
好的。
然后看到有另外有一位朋友，李沁的朋友举手。OK，李沁的朋友已经邀请你上麦了，你可以通过一下。好吧，哎，你好，李沁，你可以点击一下你的右下角的那个话筒按钮，然后就可以说话了。
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你说，
哎，你好，能听到是吧？
我可以，对。
我是这种情况，然后我是现在孕期3个月，然后我的这个焦虑又复发了，但是我现在不能吃药，我也找了心理咨询师在做咨询，已经做过4、5次了吧，然后但是我感觉效果的话应该是有一些，就是我现在惊恐还有发作，就是我刚刚有发作，但是我感觉现在我自我的平复能力应该是比以前强很多，然后就是我现在比较迷惑的一些事情，就是因为我现在躯体症状也是比较严重，然后加上这个孕期的一个反应，就是躯体这一块儿，就会带动情绪不稳定。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强迫的强，就是我发现我这几次的惊恐发作都是因为有一个就是强迫的这样一个思维在里边，所以才会导致。然后我就想就是这两天的状态好一些，因为随着这个孕吐的减弱吧，就是因为我也是算是一直在扛吧。我想就是说从老师这边能不能我想考虑用一些物理治疗，像 CES 这一块儿，然后另外的话就还有没有其他好的一些调节办法
啊？一些调好的，关于说的关于这个惊恐的调节是吧？一个是我在这个分享后面会有相关的一些方法啊，另外一方面你也推荐您去看我们李洪福老师的一本书叫情绪自救，里面有关于关系法的这种练习，也可以自己去练习去调整。
现在惊恐的话我应该可以应对了，就是怎么讲，就是我原来的时候如果有惊恐发作我可能一天都是不好的状态，但是现在我就是说可能就控制在5分钟之内吧，然后我的心情也会很快平复下来，因为我刚刚惊恐可能就是在5分钟之前。就是我现在可以自我调整这一块儿，但是就是说有一些如果躯体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会带着我的强迫思维会出来，就是怎么讲，就是还是不能接受这种状态。
对，慢慢来。对。
那我这边的话，如果用一些物理治疗的话，就是我有了解到这种就是这种电疗电击，就是会不会？
你现在已经是在孕期了，对吧？
对，我现在刚满3个月。
所以你做这些就得比较慎重了。
就是那种就是我了解到有一个叫安斯利普，他说孕期也是可以用的，就是这种 CES 的，就说这样的话也是需要慎重的吗？
就是对于像这种物理治疗的话，还是需要多去了解一下。对，这边你多去了解对你会有好处的。
因为我也有听过您这边的一些音频视频之类的。然后的话就是我就是感觉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要是调整的非常好的话，我可以正常的就是交流这样，但是如果陷入到那种状态的话，我可能就是很难受。
就是你也要看到你自己的进步嘛，你不是说你现在的对于这种状况把握的不是那个时间不越来越短了吗？对不对？
对，这也是一种好的现象，肯定。
对，是的。那之所以会有这么好的现象，是前面肯定做了一些有益于这个的事情，那么继续去保持。
就是另外我是觉得，就是当我就是如果说躯体很严重的时候，我可能不会过多的去关注情绪。但是如果是躯体稍微怎么讲，就是躯体稍微好一些的时候呢，然后我可能就是一些情绪上反而就是说会更多的释放出来，就是就是反正是就是怎么说，反正挺磨人的。
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就是出现这种问题它也不是一两天出现的，对不对？它也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爆发出来的。
就是我的咨询师跟我讲，就是可能就是他教我一个方法，就是做这个认知的改变。我现在已经尝试着就是说对于一些事件的发生然后造成情绪就是包括对家庭对工作这一块儿，然后去用这种 ABC 的这样一个认知的疗法去做，就是我觉得应该也是改变了很多。就是但是对于一些更多的躯体的一些东西，我可能就 没法应对这个方法上，就是因为长时间的处于这种状态下吧，他就会造成这个情绪非常的急躁。嗯
嗯，放平心态。躯体的症状它不也是这个心理问题所慢慢所导致的嘛，所以关键还是调节我们的内心。
就是随着这个怎么讲，就随着这个可能心态更加的平和，它这个躯体症状我也能感觉到减轻很多。
是这样的，对。
嗯，但是我现在还是有惊恐的状态，就是出现，所以就是。嗯，
对呀、
啊，
但是我前面
是厉害，嗯，
这是我前面一直跟你讲的呀，就是这个问题它，你不要期望它一下它立马就会消失掉了，
嗯，
它是慢慢的一个过程，你前面就是会出现这种问题，它也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嗯，
对，所以要改变它
也是一个过程。而且我在有时候，嗯，也会出现这种。我原来的时候就感觉就是说基本上看什么事情都是很消极，然后就是好像眼睛蒙着灰一样，但是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我早上的状态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就是就是不会有那种就是我醒来之后呢，原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啊就是不想起床的那种感觉，但现在我觉得会好一些，然后上午我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
嗯
嗯，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眼前一亮呢，就是有一种，
嗯，
也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
嗯
嗯，但是就是说，这种持续性不是说特别的长，也会，还是就是说，症状反复的话，然后就，还是说持续的这样平稳下来。
嗯，我明白您刚刚说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就是说，好像豁然开朗的一种感觉吧，就是，看什么东西也觉得比较清亮，然后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事情也会觉得，很感激，很感恩，
嗯，
但是有的时候就会陷入到那种情绪之中，然后就是这种起伏性可能会有一些大，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陷入到那种情绪当中。
嗯嗯，所以您的问题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就是这种状态的话，嗯，就是可能对自己的这种信心的建立打击会比较大一些。
嗯，对，是会有的。
就有的时候会觉得，
嗯，是的，所以我前面不是让你放平心态吗？
嗯，老师，我还想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这边的话就是很专业吧，我就想也会想问一下您这边，就是说。您像焦虑、抑郁和这个双向，嗯，他们的区别是什么？你能就是说，嗯，就是跟我这边再说一下吗？
这个您不需要过于去区分，这个是为了便于医学诊断，好吧？给你区分，嗯，就是我不需要这边再去区分了，然后你再可以去自己定义一下，没必要。
这样就没必要，您说是吧？
对你没有意义。
那我感觉我自己还是焦虑的，因为我现在最近的这个比较纠结的一个情况就是，就是感觉就是像有一个假想敌一样，就是每次惊恐来的时候吧，然后就是会觉得就是光想摆脱这种状态，然后就是为什么还有就是有一个假想敌好像，然后就一直跟着我一样，想摆脱掉一样，就是这样。就惊恐的时候就会觉得就光想摆脱掉它，就这种感觉。
嗯，对，已经陷入到症状里面去了。
那还是说已经陷入到症状里边去了，并不是说存在，就是因为如果是这种症状来的时候，我难免会去想，就是我本人我不会有疑病的， 就老师我先给您澄清一下，我基本上就是我再怎么样我不会有疑病的，然后但是就是说如果陷入到惊恐之中的话，就是我就很迷茫嘛，就是有一些东西，嗯，我就是因为我之前的那种惊恐状态跟现在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老是觉得有一种假想敌，然后就摆脱不掉那种感觉。
嗯嗯，对，这就是你所看到的一种症状表现出来的，所以是要调整的。
哦，没有别的，没有别的特别的原因是吧？就是，但是我现在能很平静的跟您说这个，因为可能就在五六分钟之前，我就是因为那个症状，嗯、然后就怎么也就是，嗯，但是我就告诉自己接受嘛，然后让它穿透全身，然后一会儿可能就好了，嗯、因为我经历过几次这种状态，嗯、我也可以自己应对它了。
对，
但是我还是想，对于这个迷茫的问题，我想就是找一下答案，这样不至于我。还是很迷茫的样子，就是
可以确定的是你刚刚的那个想法是很正确的，接受的。嗯，
接受它就可以了。
对，你不接受你能干嘛？你能跟他对抗吗？
好的好的。对，我就是觉得有，就是你说的这个词儿就很好，就是我要是一跟他对抗，我就可能就是这种焦虑的状态就会越来越严重。
是啊，所以我所有说的你做的很对嘛，是这样的。嗯，继续发誓。嗯，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哎，其实我也知道，就是一直要保持这样比较平稳的状态吧。
嗯。
嗯，然后就是。
但我不是说
再努力吧，
对，再继续努力。但是我要强调一下，我不是说保持平稳的状态，而是说你这种接纳这种心态是对的。一旦你想保持某种状态的时候，那这个里面其实就已经有排斥了。
有一种排，我曾经这样，老师，我有尝试着去打坐，然后就是，然后就是我感觉挺能静心的，但是我就是我有坚持过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就是我就是这段时间我都觉得就是有点急躁，然后就是感觉坐不大进去那种感觉。
对，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最近腰就比较疼，然后就吃的坐不住，然后我就是之前就有坚持，就半个小时，然后就静下心来，我觉得效果还是蛮好的。
对，其实你这个的话，您需要先去具体去了解一下，就是比如说你说的打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就是说静心吧，就是安静下来，就是静心。就是脑袋想着就是接受一切，就是顺其自然。
哎，是的，什么叫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达到静心某种状态吗？
对，我有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因为一开始也是打坐五分钟都进不去，后来慢慢的我就一次能一个小就是半个小时。一天能将近三个小时的样子，然后就是一段时间就挺好的。
这边要提醒你一下，就是顺其自然并不是让你达到某种静心的一种状态。
不是达到某种状态，
对，而是接纳当下的状态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静心就没有静心，知道就可以，不去对抗
就可以是吧？
对，如实如是，是什么就是什么。好吧。
好吧，我再那个继续努力吧。
Okay.
然后。
好的。
谢谢李老师。
我姓杨。
啊，谢谢你了，杨老师。
好的，那我先买三麦，我。
好的。
先买三麦，好的。 啊，感谢前面两位朋友的一个分享啊。然后，我们继续讲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就是面对焦虑，为什么你过去的努力不管用？那么，要讲这个呢，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我比较喜欢讲故事，那为什么比较喜欢讲故事？因为故事呢比较容易让人轻松，比较容易让人懂，而且很多好的故事会有很好的一个隐喻的一个效果。虽然有些故事你就可能今天听了就过了，但也许在生活中的某一天，哎，发生什么事，你的脑海中突然又会出现那个故事，然后你又会有全新的领悟和注解，那么那个时候你就会有新的收获。好，所以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催眠大师 Erickson 讲述的他关于如何帮助别人减肥的。大家可能听到会很奇怪，我今天讲焦虑了，你怎么讲减肥呢？其实大家要明白，就是我讲这个故事肯定是有我的道理，跟今天的主题是有联系的。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你看在这中间会有什么一个启发？就 Erickson 他讲，就是有一个女士就向他求助，那个女士说，我体重有180多斤，曾经呢按照那个医生的那个指示减肥成功不下数百次。那个女士说，她说我的目标是130斤。但是每次当我达到理想体重130斤的时候呢，哎，我就会去厨房大吃大喝来庆祝自己的减肥成功。那这样就过不了多久，我的体重就又会回来，也就是传说中的那种易胖的体质。但是现在我还是180斤，那你能用催眠能帮助我恢复到130斤的体重吗？那个Erickson 就告诉他，他说，那我可以用催眠来帮助你减肥，但是你肯定不会喜欢我的方式的。那个女士说，不管你说什么我一定照办。她说她非常渴望130斤的苗条身材，因为她是外国人嘛，所以130斤呢对他们说可能已经是很苗条了。就只要帮助他达到那个目的，他不在乎 Erickson 有什么方式。他说，不管你说什么，我一定去照办。然后 Erickson 说，那好，那在这之前，我需要你做出绝对的保证，就是你确实会遵照我的指示去做。然后他非常爽快的答应了，他保证绝对按照 Erickson 说的去做。然后 Erickson 呢，就帮他导入到一种催眠状态。在催眠状态之中，艾瑞克森就跟他说，你接下来要这样去做，你现在的体重是180斤，我要你再增加20斤的体重，当你体重达到200斤的时候，哎，以我的标准衡量，你应该就可以开始减肥的工作了。这个话说出来一下把那个女士给震惊住了。我是来减肥的，不是来增肥的。就是艾瑞克斯给出他的这样的一个指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然后他就恳求艾瑞克斯收回成命，他不想再增肥了，对于他的那个形象而言，他不想再继续增加了。但是艾瑞克斯并没有答应他。那之后发生什么呢？之后是他的体重每上升一斤，他就会对艾克森纠缠不休，希望艾克森可以立刻批准他停止这样的一个增肥的一个工作。当他体重达到190斤的时候呢，他整个人都非常懊恼，恳求艾克森收回他最初的那个承诺。当达到199斤的时候，他就跟那个艾克森说，他说现在已经接近200斤了，可不可以开始减肥了呢？ 艾克森呢坚决拒绝他，一定要他达到200斤的目标不可。当他终于达到200斤可以开始减肥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之后他的体重回到了130斤，然后他说呢，他再也不要增加体重了。大家听完我讲的这个故事的分享，你有什么启发吗？你可以先细细的品味一下。他的处事方式和我们的常人是完全反着来的，这个就有点像道德经上讲的那句话，反者道之动也，这种感觉。那么下面呢，我帮大家也去分析一下，简单讲一下。就因为之前那位女士她的减肥模式呢，一般都是一直都是先减然后再增加，但是艾克森他反转了这个模式，让他体重先增再减。在他过去的减肥的这个体验当中，那个女士的身体所体会到的是减肥这个过程当中的痛苦，以及增肥就是通过庆祝啊吃哎这种愉悦感。现在转变了，让他变得这种吃增肥的过程变成不再是一种愉悦感，而是一种痛苦了，是一种强迫自己去完成的这种痛苦。那么他内在的感受也就发生了改变，之后他也再也不想要体验这种增肥的痛苦了。这个就像我们面对焦虑的模式是一样的。我们一般人面对焦虑的模式呢，都是直接用我们的意志力去消除那些负面情绪。但是呢，其实根本上焦虑的根本它是来自于我们对于这些情绪的对抗，来自于对于情绪的不接纳。你越去试图消除焦虑，它的本质上就是在不断强化焦虑。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焦虑我们的之前努力没有用的根本的原因。因为焦虑的消除根本就不是用我们的意志力可以做到的。所以回到上面的那个故事，那个故事也体现出了艾克森的他的治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艾克森他就认为其实人并不需要和大家一样，只要你能够好好生活就好了。那么这句话翻译换一下，就是其实焦虑不重要，焦虑是否没关系，只要你可以好好生活就可以了。他举了一个例子，就像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参天大树才有资格活着的，你像那些灌木啊丛林那些爬虫蟋蟀不也是可以很好的活着吗？不也是可以自在吗？大家想是不是呢？所以啊，我们并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各有各的活法，自己喜欢的自己认可的才是最重要的。那面对这些焦虑这些情绪呢，他艾克森也做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当有一匹马总是跟你对着干的时候，很多人做的就是叫几个人来拖着马走，其实这种是很愚蠢的。你并不需要叫几个人跟这匹马来较劲，你只需要掌握住马的脾气，你往反的方向拉不就完了吗？这样你就不用费什么力，你都可以控制马的方向了呀，对不对？马喜欢跟你反着来，那你反着来马不就跟着你的方向跑了吗？对不对？所以换一句话说，你不需要改变马的问题，你并不需要让它驯服，你只需要换个策略，那么这样就可以轻松达到你所想要的效果。而这个话呢，就是我前面讲《道德经》里面讲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就可以很好的来解释前面所讲的那些。也就是说，真正的道的运作往往和我们 常人表现的是看起来是相反的。我们常人面对这种焦虑的往往是对抗，去消除，而有效的方式呢却是接纳，却是允许。起作用的方式在我们常人看来往往是柔弱的，因为在我们平常人的眼里面，对抗用意志力才能解决问题，你要去消除才能解决问题。但是真正的智慧的做法却是跳出这种模式，弄明白顺应它就可以了。这也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好，我们想一想，我们之前花了那么多时间去跟这种情绪，跟这种焦虑去对抗，去消除，但是呢却没有很好的效果。那为什么不学一学像埃里克森所说的那样呢？其实你并不需要改变马的问题，你并不需要让它驯服，你只需要换一个策略就可以达到你所想要的一个效果了。所以大家明白没有，你并不需要改变焦虑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学会如何不被焦虑所影响，你只需要学会更好的生活就可以了。焦虑就让它焦虑吧，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而且反过来说呢，适当的焦虑也是我们行为的助推器。所以大家记住我所说的，现在说这句话，就是焦虑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焦虑本身不是问题，是如何去面对焦虑，这个才是问题。那么如何去面对焦虑呢？前面我刚刚讲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要去分享的。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呢，或者有什么想分享的呢，也可以去按下面那个举手的那个按钮，然后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大家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都能够获得有所学习。那我们先讲如何去，看到有一位朋友，有几位朋友，好的，那我们一位一位来。第一位是，第一位叫什么 ？Naked Head 是吗？这位朋友，英文的 NA 的这位朋友 ，Heart。这位朋友邀请你上麦了，你现在可以上麦，然后解除你的静音。OK， 现在可以点击右下角的那个话筒，可以解除你的静音。OK，
听得到吗？
听得到，你说。
哦，是说自己的那个焦虑问题吗？
都可以，你有什么？关于我前面说的有什么疑问呢，或者说你自己有什么想分享的都可以。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为什么会焦虑，然后就是心情总老是不好。然后老是工作也不在状态，然后对什么事情也没有兴趣。
是你说的这个不知道什么焦虑，是已经有很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了吗，还是什么？
前面之前有过，然后后面有吃那种药，抗抑郁的药，然后好起来了，然后现在又复发了。
是在医院有诊断过是吧？
是的。
医院当时的诊断是什么呢？
就是焦虑嘛，然后抑郁嘛。
嗯，
然后睡眠也很差。
嗯嗯，对，是的。像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最近，好了之后，最近才开始，大概可能一个月吧，一个月不到。
哦，最近开始，你说好了之后是之前出现的好了之后是吗？
对，之前就好起来了，然后今年就前可能不到一个月又开始。
哦，是，对，说明还是需要调整。之前可能是，慢慢的这些症状慢慢消除，但是内在的，就是那种比较敏感的，敏感多虑的这种心理特质可能还是在的，所以，但可能遇到，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然后又引发了这些表现。
事情的话，也其实没有太大的事情，就是自己可能走不出来，而且我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有查出来，就是我刚刚怀孕嘛，然后我就特别怕这种不好的情绪会影响肚子里的宝宝。
对，所以是需要慢，所以需要调整嘛。
那我应该怎么调整呢？
你是想，就是你这情况，你是想自己调整是吗？
是的，因为吃药的话，我怕影响，身体影响宝宝不太好。
可以的，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重塑心灵心理训练中心”，然后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这边的老师，可以去了解自己如何去调整，会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方法。
好吧。
好的，OK，好，那这边先给您下麦了啊。OK，另外有一位朋友。雪梅这位朋友，我已经邀请你上麦了，然后的话你可以通过一下。点击一下你的右下角有一个话筒的一个按钮，然后就可以解除静音了。喂，
喂，现在好了没？
好了，可以听见，您说。
你好，我这关注了你一年多了吧，把也就是你们那个微信的视频录的视频，还有李红老师的视频都看过来了。也是在没事做饭的时候呀，干什么事都在就什么誓言就往脑子里面记，我觉得。我是1年前吧，就是说要参加一个考试，在没考试之前3个月就在看书嘛，看着看着一天晚上躺床上在想，哎呀，这要是考试的话，明天晚上肯定睡不着呀，就还得早早起来呀，就开始愁了。那天晚上失眠了之后，第二天、第三天就找不到原因，就睡不着了，焦虑的都。真的是晚上看着娃娃在旁边睡着呢，自己真的都。这都想逃离这个世界了，睡不着，太难。然
是
后，
的。
我就在想，我那是不是因为就是因为我考试，然后就把所有的书都撕了。我想把书撕了，是不是我就把书撕了之后，怎么感觉还是没有减轻负担呢？然
对。
后我就慢慢在网上就了解这些方面的知识，然后看到那个情绪自救，然后买了一本书，然后慢慢的了解，
对，
打
是
算。
的。
静下心来，真正就是才能了解这个失眠的真相是什么样子的。虽然说这一年多了吧，过年的时候给自己说，哎呀，还没有走出来，但是今年又是新的一年，你还是要改变自己，保护自己。
对，
现在好多了，好多了，感觉好像是还是没走出来。假如再发生个什么事情，现在想，还可能还是睡不着。以前
对，是您首先要知道怎么样叫走出来，
就
走
是
出来
完
是。
全不想这个事情了，我觉得就是说顺其自然，不再想这个事情了，就像以前一样，不再想睡觉这个事情了，就
哎，
走。
哎，对对，其实就跟对是这样的，就是你不再为那个为这个睡不着而去纠缠、去担忧了。
对。
对。
现在白天就是有事干的话不担忧，但是孩子没走出来，就是说再发生个啥事情又开始愁了，肯定还是睡不着。
对，这个是的，这个调整肯定也是不是说你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就立马能做到的。
对对。
对，但是。还是需要在就比如说您不是买了李胡老师的那本书嘛，也是需要通过书中的一些方法去不断的去锻炼自己对于这个觉察以及对于平等心这方面的一个能力，慢慢的就可以不让自己那么容易陷入到那些想法念头的纠缠当中去，这样的话慢慢就可以走出来了。
对，我觉得那个书特别神奇，我躺床上就是说我今天晚上不看手机，我昨晚没睡好，我今天晚上不看手机了，我就看这本书看半个小时就能平静起来，然后就给自己好像灌输了这种思想之后就不知不觉睡着。我要是把这个没放心上再倒手就倒倒看到11点，哎呦我躺完了又看手机了，可能又睡不着了，因为念头就又出现了，就是真的是没有走出来，我就是还需要练习是吧。
对，需要练习，对，需要练习。然后的话，你也可以去多增加一些活动嘛，户外活动，就是通过让身体变得疲劳，这当然这也会有助于你的睡眠。
这个我知道，就是对这个事情担心这一方面。
对，是的。
那我就是还继续练习，有的我有时也是坚持上一段时间，哎呀，感觉好了，就好像起不来了，哎呀不想练了。
对，
心态。
对，那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说明就是您在这个练习过程中还没有体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说真的你有能够提到一个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真正体会到它的很好的一些效果的话，你自己就会坚持下去了。
那我就是练着练着我就感觉他坐在床上就犯瞌睡了呀，那会儿心真的就是已经静下来，就已经瞌睡了呀，其实。
很好，继续练习，你的体验会越来越多的。
我听到。
对，就是继续，很好，继续练习。
行，好，谢谢老师啊。
好的，那先把你上麦了啊。好的。OK， 现在下一位朋友已经邀请你上麦了 ，GA， 就是 Game， 然后后面是个什么？这位朋友 GA 朋友，我已经邀请你上麦了，然后的话你可以接受一下邀请，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话筒按钮，就可以解除静音了。喂，您可以点击一下右下角的话筒。
OK。
好的。
就是您这个有没有接诊呢？因为我觉得情况比较严重，可能需要看病什么的。
就是说您现在的情况是比较严重是吗？
就是说。睡眠的情况，所以您是有看病的吗？还是说只是在网络上那个？
如果说您是想就是吃药，或者是想去做，我们这边主要是针对心理的。如果说您是想去做这些诊断啊、吃药的话，建议还是要去医院去的。
OK。
那
您这个有什么实体的催眠的项目吗？
您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总数心理训练中心，我们有一个在喜马拉雅上有一个专辑叫做晚安好梦里面有我录的很多的催眠的一些音频，您可以去听一下。对，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线上的一个老师嘛。
对，
算是
现在我们在这边做的就是一个线上的一个分享。
但是说那个线下有没有那个叫什么 那个机构是
对，线上也是有的，有的，嗯，有的，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嘛，然后具体的咨询的话，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账号联系到我们。嗯，
那就是说这个睡眠，晚上睡眠问题的话，
嗯，
他到底就是不是？您好像介绍您是那个催眠师嘛，然后，
嗯，
这个是说，如果是这种催眠术，可以就是说，
嗯，
解决掉这个问题嘛，就是让你晚上能睡得着觉的，然后白天不至于会睡觉。
对，催眠是一个调整失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嗯，但具体去解决个人问题的话，得看具体情况。
就是他这个催眠他的成功率到底怎么样？
催眠的成功率，你指的成功率是指让你入睡还是指什么？
就是说入睡吧，因为他能代替药物吗？就是那个催眠术的话。
是这样的，心理调整和药物调整他们是不冲突的。嗯，所以说，以药物的话，它可以起到一个控制症状的一个作用嘛，嗯
嗯，
那么心理调整呢，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一种内在的这种情绪反应模式啊、思维模式等等这些方式，都会很有帮助的，不能说一个比一个好，另一个比另外好啊，这样。
但是催眠术是一定能让人入睡吗？
不能说一定，得看人，但是相对来说是可以的。
那就是说达到入睡这个目的是不需要药物，就是如果每次都能催下眠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是吧？
我刚刚说了，就不是说一定，如果说你的本身这种执着性很强，想着一定要马上一定要入睡，这种已经很强的话，如果他睡眠不能够让你放松下来，那也是不可以的。
Okay.
所以这个的话得取决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你个人，另外一方面是你的催眠师。
行，正好就是睡不着觉，就收到这个推送，然后就听了这个。
对，你可以去
谢谢那个，
嗯，
关注一下那个号。
对，你可以在喜马拉雅上搜索一下“晚安好梦”，里面有我录的很多的这种催眠的引导，然后的话。就是你放就把它当成一个背景音乐听，或者是你就放松听就可以，慢慢的在这种放松的过程中就会入睡，不要太强目的性，不要想着马上就能入睡了，好吧？
好，谢谢。
OK， 好的，好，下一位朋友，下一位朋友米奇尔，我已经邀请你上麦了。米奇尔，不知道米奇尔你有没有听到，我这边现在已经邀请你上麦了，然后你就可以上麦。 OK， 好吧，那米奇尔看可能是没有注意，那我们继续分享。前面分享的是关于埃里克森对于他的故事以及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理念，帮助大家分享他的那个策略，就是我们不需要去跟焦虑去对抗，你只需要就像面对那匹马一样，你只需要换一个策略，就可以很轻松的达到你所想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下面呢会分享两个方法来帮助大家去缓解我们的焦虑。第一个要分享的方法呢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四个字，干就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面对焦虑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干就完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焦虑都是来自于想的太多，事情还没有开始就开始担心这担心那，想这想那，就开始自己吓自己。你想的越多，你的担心就会越多，你的担心的越多，你的恐惧就会越多，恐惧越多呢，就会导致你又想更多，就这样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对于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它们本身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我们可控的，也就是说是可以预见到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是我们不可控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预见到的。那么对于这两个方面呢，我们人的本性往往会更容易去注意到那些不可控的。因为人对于危险往往会更为敏感。同样是一件事情，它这件事情有好有坏，人的注意力往往会先注意到它的坏的，然后再会去注意到它的好的。所以我们人对于危险往往会变得比较敏感，这个本身也是生物进化过程的一个产物，就是本身也是一个好事情，可以让我们人可以更好的存活下来。但是呢，对于现代的社会啊，我们人已经很难像原始社会那样去直接去面对生死的考验了。而我们的这套情绪反应模式呢，却还是在停留在以前。那么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担心的、所思考的，就大部分都是在那个不可控的那个危险的那个部分，就是我们不可控担心的那个部分。所以呢，这就出现了那个弊端，就是你越想那些不可控的，你就会越焦虑，越想那些不可控的，你就会越担心。而当我们直接去做的时候，我们直接去干，直接去做，我们往往就会从可控的地方开始，因为这样是可操作的，也是最稳妥的。然后呢，再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然后随着这些时间推移啊，问题解决的越来越多，我们对于问题的掌控感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然后对于问题的思考也会变得更加的客观。那这样是不是也就越来越能够解决问题了呢？这个过程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自信了呢？是不是就会进入到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了呢？所以等待、彷徨、犹豫、焦虑，根本上还是因为我们想的太多了，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就会出现这些问题。而当你脚踏实地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会越做越顺。而如果呢，你只是去想，你只是停留在那个想的层面，你往往就会发现你越想越难，越想越焦虑，越想就越容易陷入到那些负面的情绪当中。所以怎么样去干掉焦虑呢？就送你这四个字，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个方法，也就是我们只是去干就完了，直接去做，这是最简单最方便也是最容易见效应对焦虑的一个方法。所以大家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我忙起来好像就好了，根本原因也就在于这里，也就是说干就完了，不要去 陷入无尽的这种纠缠联想，去怀疑，去担心。当你越去纠缠，越去怀疑，越去担心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就陷入到那个越想越焦虑，越想越恐惧的这种恶性的循环当中了。嗯，这就是分享的第一个方法。那么分享完这个方法，大家在这个听完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想要去有没有什么疑问，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欢迎大家来连麦，就点击下面那个举手的按钮，然后就可以连麦了。刚刚那位米奇儿给我看到你发的那个信息了，知道你现在有事情 ，OK。大家对于前面讲的直接去做，干就完了，有什么疑问吗？OK， 好吧，那就相信大家应该都理解了，所以都感好像没有什么人举麦。OK， 那我们现在分享第二个方法。就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在出现焦虑的时候呢，可以用的一个技巧。比如说你现在是在坐着听我在分享，那么你就尽量的让自己坐得舒服一些，尽量的放松一些，让你的手和脚呢都可以下垂在椅子上。可以去想象你的手脚好像灌了铅一样，想象你的那个手脚好像灌了铅一样，变得非常的重。你有没有感受到你的手脚现在是变得越来越重了呢？当你感受到你的手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重的时候，非常沉重的时候，然后再半张开嘴，缓缓的深吸一口气，让自己慢慢能够静下来。这样的话，你去审视那些让你感到焦虑不安的那种感觉，直接去审视那些让你感到焦虑不安的那些感觉，你不需要去逃避它。你可以仔细的去审视出现的每一种感觉，并且向自己描述。这种描述你可以在心里面默念，但你也可以说出来。比如说，哎，你可以这样说，哎，我的手现在在出汗，在微抖，我的胸口感到比较沉闷。这就是在 你出现焦虑的时候，就可以不断的去描述你焦虑当下的这种感觉，胸口啊，手啊，身体什么感觉都可以。当然这些听上去可能会有点奇怪，但是你只要去这样做，你就会发现你的感觉会好很多，不会再像最开始那样那么焦虑了。所以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大家可以在出现焦虑的过程中去试试这样的一个方法。以上呢，就是分享的两个方法，两个技巧。说技巧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消除焦虑的根本，就是我们的内心不再去跟这些负面情绪对抗，是去接纳它，也就是具有一个平等心的这样的能力，就是不纠缠的能力，是一个放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什么是放下的能力呢？也就是说什么是平等心的能力呢？我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了，就是讲埃克森的那故事， 那么现在要讲的是如何去放下。那同样也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给大家讲一个隐喻的故事，来帮助大家去理解什么是放下，什么是不纠缠，什么是一个平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非洲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做狒狒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在椰子上去钻一个洞，这个洞呢大致可以去容纳一个狒狒的手，然后用一条绳子把这个椰子拴到树上，把苹果就放到那个椰子里面去。这样放好之后，当狒狒去走到椰子面前，哎，他把手伸进椰子洞里面去抓苹果，这个洞会，这个洞本身是比较小嘛，所以你空手的时候是可以进去的，但是当你手抓到食物之后，你就很难够，就很难能够把你的手从中间拔出去。所以对于狒狒来说，为了能够离开，他必须放手，必须把那个苹果放下，这样他才能够让手从那个椰子洞里面拔出来。而他如果不放下的话，那他就会被那个洞给卡住，然后就绑到树上，就会被猎人抓住嘛。但是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个真实的事，这个是个真实的，就是我见过的，有在网上也有这个视频，说抓狒狒的那种，就是那猎人的所做出来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狒狒的天性啊，它的自然的那种惯性，它就是不会放手。它即便是面对猎人越走越近的，明明狒狒它会很恐惧，但是它就是不会放手，它就反应不过来，它就不会去想到，哎，把手放开。所以这样的这样一个陷阱，导致了狒狒最后的只有被抓的一个命运。我们的思维呢，就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其实我们的思维啊，很多时候就很像上面所讲的那只狒狒。一旦我们抓住了某种思想，或者是某种情感状态的时候，或者是念头，有时候正是那些念头啊想法让我们感到痛苦焦虑，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放手。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举手了，大家有问题可以先举手，然后我把这一段讲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到分享答疑。你举手之后不需要取消，就直接举手就可以，然后等这边讲完之后就可以啊，可以分享答疑啊。所以我前面讲到，看到小文同学了，看到有小文的朋友在举手，我们待会儿统一进行答疑啊，就把这个前面这段讲完。就是我们的思想就很像这种狒狒，一旦抓住了那些痛苦的这种观念啊，这种感受啊，这种念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放手。为什么呢？就像那个狒狒一样，这就是我们的惯性反应。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要放手，我们明明知道要接纳，但是我们做不到，是吧？就跟那个狒狒一样，狒狒他也想跑，但是呢他那种习性就让他抓着他就放不了手。所以呢要学会放下，这就是我们需要培养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么我们前面分享的应对焦虑的两个方法，一个是直接去做，另外一个呢是自我放松的一个方法。大家在生活中也可以去在出现焦虑的时候也可以去应用，但是应对焦虑的根本上还是对于心的训练。那么对于心的训练，大家 可以去练习李洪福老师的那本书《情绪自救》当中的关系法，不断的去练习。好，那我们现在做分享答疑，我看到有朋友举麦了 ，OK。这一位叫小文的朋友，现在已经邀请你上麦了。OK， 小文，好的，你现在可以点击你的右下角有一个那个话筒的一个按钮，点击一下就可以解除静音了。
你好，老师，能听见吗？
啊，能听见，你说。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吧，就是因为疫情那个在家待着，我就关注这个重塑心灵这个。心理这个训练中心，完了最近我这个关注李洪福老师的一本书，就是战胜强迫症。我在自己在家就是时间充足，一天不用上班就看书。我了解到这里边有方法，这个关系法，我已经现在已经在练了，逐渐的练习。这个书已经看的差不多了，但就是这个意志法，我就没明白他这个意志不是意志如此，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具体的如何操作，那书上会有具体的讲解。你说这个，你说这个问题太宽了，就是你想你一本书上有一章去讲这个的，你让我用一句话用几句话来讲嘛，对吧？你要说你遇到什么问题，具体的问题。
对，是这样的，就现在我就在看书，但我这个是就是我有强迫症啊。我这个强迫症一直在用药。就是用药了，就是感觉到咋的呢，就是通过吃成药吧，这个状态特别好，但这个药始终扔不下。现在就是我想通过这个包括心理上的一些改变，把这个药逐渐的给它停掉。现在我就有问题，就是说这个，假如说我要是停药，得有什么反应哈？它逐渐的停，就是有时候再出现什么紧张了，包括什么，感觉到上班了，一停药的状态不好，我再持续的吃点药，就是说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加上这个心理练习，它是不起到什么冲突的吧？
不冲突的。
我听不太清楚。
我刚刚说的是就是我们是心理练习和药物是不冲突的。
那我就看这个书，我自己慢慢去领悟，我就可以了，我没有什么问题了。
你现在的话，你主要是通过看书是吗？通过那本就是李老师那本书是吗？
对，平时我也在关注这个喜马拉雅，就是包括一些对我这个这些方面那个这些都在听。
可以的。然后您这个主要是一种强迫的表现是吗？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是吗？
我这个强迫就是说的怎么说呢，就是越担心什么他就越强迫什么。
对，肯定的，越在乎就会越出现这个问题，焦虑。
对，就是老师是这样的，就是好比说，我那个现在是在用药，就是这个用药我都在强迫药，为什么呢？就是我吃上这个状态，好比说是状态来，我吃上这个药就感觉这个状态特别有自信。就是好比说，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这个。强迫抽烟，因为抽烟对我这个脑袋不好，一抽上烟我就感觉我这个状态来了，但我一吃上药我就好了。就这种
状态好很多是吗？
就是好了，就是不吃药不行啊，吃上一片药就好。这你这个药的吸收不就一顿过程吗？比如说我有什么重要的工作了，与人什么就是交流了，去办什么做什么很重要的事了，吃上药状态特别就立马就好。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那个强迫，就强迫反应。
嗯，对，一方面是这个药的一个效果，另外一方面这个药也很给了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
对，就是感觉到吃上它吧，我就把那些强，就是强迫那些焦虑的状态，就是抵抗了，就完全跟正常人一样。但我这就这样式的也是在反复的，就是那么强迫嘛，我就想彻底把这个。但你吃药，我一停药就不行啊，起不到最、最那个，最有效那种方法。
对，所以说，根本上还是要从心理上去调整嘛。如果只是通过药物的话，如果只是通过药物的话，因为你。那就是依赖了，就只是依赖了。
对，就是依赖了。我说的就是这样。
对，所以说肯定最后还是需要心理上的去调整，心理上的去慢慢的去改变，而不只是这种药物。
那你说老师，就是我通过这个看书，包括观察你这个心这个。重塑心灵，心理推荐的这种书，我觉得持续的练习，肯定是说的方向是对的，对吧？
对，对，
能起到特别实际的作用，跟以前是，就是像我想的，你应该也懂，我说，就感觉到做的应该是对的。
对，是的。然后您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不是也自己也会有体会吗？
因为我现在就是通过疫情，现在放假了。就是我的有时间了，我看书，现在在持续的练习，在体悟，就是在读书，这样。
可以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练习的过程中，自己也会有体会的。
对，我这是刚练习，我现在。
哦，刚练习是吧？对，慢慢的练习的越来越多，你在这方面的一个体会也会越来越多，然后的话。当你能够真正体会到这些对你的这种益处的话，慢慢的话你自己就是把它坚持下来，也就很容易的事情，就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需要用刻意的逼迫自己去做，那就不需要了，那个时候就顺其自然，那个时候就是自然而然就能够坚持做下来了。
那我明白了。谢谢老师，我就没有什么问题。
OK， 好的，行，那我这边就先帮您下麦了啊。
谢谢。
好的。刚刚那米奇儿的朋友，你现在是要上麦吗？现在？还有其他朋友需要上麦吗？不上麦的话，我就继续分享了。OK， 那我们继续分享，还有一点时间，我看刚刚也有很多朋友在就是问这个催眠，问这些放松这些问题，那么在今天的最后呢，还有一些时间，我可以带大家来做一个引导，帮助大家去放松，去体会一下这种放松的感觉，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催眠的一个引导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把手机开外音或者怎么样，就舒服的，怎么舒服怎么来，去坐在椅子上，或者是但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躺下来都可以，然后做几个深呼吸，每次深深的吸气，尽可能的吸满，然后缓缓的吐气，深深的吸气，然后再缓缓的吐气。在深呼吸的过程中， 放松你全身的每一块肌肉，慢慢的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正在慢慢的放松下来，随着你的深呼吸，你会感觉到你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放松下来，不断的进入到更放松的状态。每一次的呼吸都会让你进入到更放松的状态，放松的越来越深，你会完全专注在我的声音上，专注在我的引导上，而我的声音会让你进入到更深更深的催眠放松之中。现在我会从十慢慢的向下数数，我每数一个数字，你都会放松的更深一些。当我数到一的时候，感受你好像可以进入到十倍于现在的放松。好，十，越来越放松。九，越来越放松。八，全身都在不断的放松，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之中。七，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放松。六，五，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放松。四，三，二，一，全身非常的柔软，完全的放松，非常的柔软，完全的放松。当你放松到现在这种程度的时候，你已经进入到了很深的催眠状态。现在你的身体已经非常放松了。人的放松是没有极限的，你可以一直放松下去，进入到更深的放松之中。当你听到这里，你又比刚刚放松了两倍，甚至三倍、四倍、五倍，你会感觉到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放松。你的潜意识会接受到我今天所给你讲的所有的信息，这些信息 将会帮助你变得更好，让你重新恢复到最好的状态。你会发现，从现在开始，今后的每一天，你自我放松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好。从今天开始，你会发现你的生活质量每一天都会变得越来越好，每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你的内心会充满喜悦，这种喜悦会持续不断的帮助你，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以后每当你听到我的声音，你都会感受到内心无比的放松与宁静。每当你听到我的声音，你都会感受到内心无比放松，无比宁静。好，现在大家可以再做几个深呼吸，慢慢的睁开眼睛，活动一下。嗯，最后这一个放松的一个催眠的引导，嗯，好，帮助大家能够听完之后有一个放松的一个心情。我看到下面也有朋友在举手，但是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嗯，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那我们下一次还会继续分享。那在下周二，也就是下周二的下午2点钟，由我们刘欣老师去分享关于人为什么会失眠，失眠了怎么办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多去关注，去订阅我们的账号信息。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有这么多朋友分享。好的，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拜拜。